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套消息。然后这期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老朋友托马斯。
大家好，我是托马斯洛洛。
然后另外是子柳，子柳是、哎、子柳是在微博上大家都叫子柳校长。
啊，是的。
对，然后主要因为是之前淘宝大学的校长嘛。
嗯，大家好，我是子柳。
对对，我们这期聊的话题可能出乎大家意料，三个搞互联网人不聊互联网。
嗯，
然后我们聊车。
我连车都不会开。
你没驾照是吗？
啊，对，没驾，我在美国都没有考过驾照。你说我还指望在北京或者杭州这样的地方考驾照吗？不可能了，已经、
嗯、
这辈子都没有指望了。
哎，你有这指标吗？
好像也没有
呀，这个老北京没有指标，
老北京没有车的指标的，没有人说每个老北京然后就都可以买一辆车，没有这个说法的。对，
我昨天聊别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一会几个媒体一块吃饭，
嗯，
就过去大家几个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就聊北京房价，
嗯、快活啊、
聊北京房价，嗯，就是没买房，什么时候买房，谁买房了，然后实现了财务自由，然后你最近发现都是在聊汽车的股票。
啊，对，这是财富自由的这个现在不二通道。我刚才在这楼下就听俩人那聊啊，一个人就完了就听一个嗓音，你说这个美团的股价涨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他这个
投了
理想汽车呀。我说你说反了，理想汽车股价很好，美团跌了，因为投了赚了钱跌了。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啊。你看就是这个送外卖的不如造车的。
对，就是那个微博上那个段子嘛，美团投了理想，那个理想给他带来多少的营收？
对，
然后呢，理想就是因为就卖了多少的车，
嗯，
然后还有之前还有肯德基。
嗯，
说肯德基的这个那个中国的那个公司也是因为投了理想汽车，
嗯，
所以带来多少收入，
嗯，
那不如这个让理想汽让美团和肯德基一起多买一辆理想车，
对，
就形成内循环了，
对。
哎，我记得子柳，你应该是很早就买特斯拉了，
对，我买的还比较早的，
多早？
大概5年前，
五
年前开始上车，但是几次上车下车，上车下车，
所以都没有挣特别大的钱
啊，
十倍的钱应该挣的有吧？
十倍没有到，
没
有
到，
哎，对。
哎，我记得就是我上的微博，
所以你是买了特斯拉的股票，
股票买的比较早。
OK，
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想嘛，我买特斯拉股票的时候，我就在想帮我赚够一个特斯拉的轮胎的钱，我去买特斯拉的车。结果呢，赚够特斯拉的钱了，我还没有买这个车，因为下车来不及，因为我没想到会要升到那么高的一个高度。
哎，最近那个我还也听，也是饭局上听的。就是我们熟悉的两位老朋友的买股票的故事，我就不提名字了。一个是他是两万，
开始买股票了，
他2万美元进去，然后最近刚刚7-8万美元出来，然后就是
赚的不多，
但是准备够一个车了，
啊，
够一辆车
了，一辆车了，很成功了。
然后这个其实这个最近好多人都是这样，买未来就赚了一辆未来，买小鹏就赚了一辆小鹏，都
是
这样的。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赚了100万，人生第一个100万赚到之后又加了7倍的杠杆。
我第一个100万是卖房赚的。
哦，
你又想加？
这个时候加7倍，
如果上周加的话，很危险的，
悬了。对，
我觉得这个反正说的这个可以稍微延展一下。以我的理解来看，就是炒股票有一批人是这样的。就他以自己的运气赚到了一笔钱之后，
然后用实力亏掉了，
对，他相信这是自己的实力，结果就狂加杠杆，然后就通过实力把这个钱又还回去了。
就是说买特斯拉的事，我记得老陈，2012年，就我去新浪实习的那一年，就是新浪的财经的人天天得盯着特斯拉的新闻，就是慢一点老陈就要罚款，因为当时老陈已经买了很多，
他特别关注，
对，老陈已经买了很多特斯拉。后来我据说，我上次还特意问了一下，说老陈如果是从那个时候持有特斯拉到现在，这得赚多少钱？
我就跟你讲，你
这是很难一直抓住的，
就是这咱得八卦啊，反正老陈爱听见听不讲，再听见反正还得认啊，就是老陈在股票这个事儿上嗅觉贼好，
是吗？
对，老陈那个倘若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的某个时候，就在腾讯不太顺的时候，毅然决然。买了不少腾讯的股票，
是吗？
啊，前两天然后见着老陈眉飞色舞，逢人便讲这个事儿，就是老陈在这些方面就是敢，我这不是运气，就一个人不可能运气好十年，对吧？
有信仰的，
对
啊，其实我买腾讯是也比较早了，
对，这个腾讯这个买腾讯这个事，子柳老师要负一定责任的
啊，是吧？
对，就是在那个时间窗口的，就是子柳老师讲了一两年买腾讯，买腾讯，最后果然应验了。
对，我是从2008年就开始买嘛，然后对我。在微博上经常讲腾讯股票要买什么的，然后有人说我是微博第一鹅吹，然后我现在的话是第一电动吹，
第一电动吹。 所以这也是价值投资的一个体现、啊、
对
对，
其实是价值投资了。
对对对对，
这个子游老师也是这个中国版巴菲特、
嗯、啊，没有，
比段永平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不敢当，不敢当。前些年大概年化20%吧，那今年差不多超过50%。
子游老师可以滨江巴菲特，
滨江巴菲特，
西湖巴菲特，
其实不算高的，对。
嗯、
但是呢，实际上就很多人他可能一年真的会涨很多，但拉长的话其实还是不行的。
是，
哎。所以我实际上是我对腾讯啊，对包括前两年阿里啊、亚马逊啊、苹果这些，其实我是如果说想不到好的投资标的的话，钱就放在他们几个身上就可以了。
对，其实我看最好最稳妥，然后又增值方式，其实是这个科技公司的人自己买自己公司或者自己对手的股票。
对
对
对，
他其实他收入高，他有多余的钱，然后不断丢进去。
对，
你自己在阿里，你买腾讯；
对对，
你在腾讯，你买阿里。
那我朋友圈里
人今年大量的持有腾讯和拼多多的股票。
阿里的人大量买腾讯嘛，当时腾讯的人大量买阿里嘛，就是互相会觉得对方好一点，因为自己在自己公司里面看到毛病会多一点，
对，
总觉得自家的丑一点嘛，那觉得人家的漂亮一点，就买人家。
然
后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互联网公司的老板，但是是那个中等规模的，他就在讲，他也经常做些新的业务，他说我做新的业务的时候碰到一个对手，我打不过他怎么办，我就买他家股票。
对，这个道理是不会错的，就跟说你就我这么说，就拼多多美团，你永远在他们里边放点股票，
对，
不看，
对，
然后其实道理不会错的，因为他们在一个市场中，他们对他们的竞争对手，
对对，
然后要不然是有一种势头非常明显的上升的取代地位，
对，
要不然就是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是的，
哎，我
是后者，
我上一次，
然后拼多多是前者，
对，
上一次跟拼多多人在聊聊他们在做的事情，你真的是感觉那种就是时来上下皆同心的那种，
对，
就是怎么打字他们搞那些事情怎么打怎么有，
是的，
对。
就跟有点
怎么就无往而不胜了，
对对对
对
对对，这个公司在这个顺周期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它的价值在不断显现，而且这个显现用在股价上就是以异常残酷的方式在告诉每一个没有买我股票的人，你们亏钱了。
对对对，但是像我们如果说我在几年前这种非职业投资人的话，我是觉得这种股票啊可以买，但是占的比例不要太高，要不然啊，对你的神经影响太大了，你会每天睡不着觉，每天半夜起来看一眼。
尤其是当你这个钱是所谓的你本来预备的刚性开支的时候，你放在这儿，你确实是有点
啊，对，就不能用刚性开支来买股票，
对对对。
但你可以把这个股票里边的钱及时的取出来，变成刚性开支，
哎、对
对，这就是我的思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原来有很多人问我投资的一些心得嘛，我大概总结了几条，我说第一个的话。但你首先有房子的情况下，说你如果还想投资的话，你如果有小两三百万这样的，你干脆再去买一套房子好了。
对，
你说我再多一点的话，那你去买一些科技股。
对，
然后你再高的话，你就不要买那种小的科技股了，你就买大的头的。
嗯，
为什么要买大的头的？因为你钱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可以承受错过优质股票的这个机会，但是你可能没法承受一下子少一半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这么多年看着是看互联网公司，报道互联网公司嘛，就长达这接近10年时间。你感觉在这个周期中，他们的每次下跌其实都是入场的机会。
对
对，是的。
就你拉这个曲线一看，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对很多人产生一种思维上的定式，就是什么股票跌都是我加仓的机会。
对对。
尤其是科技股
啊，这个就跟这个过去多少年，就中国经济不会下行，
几乎永远涨，
相信这个
是一个感觉，
或者
然后房价会永远涨。
其实你是在赌，
相信这件事情，
你是在赌全球的经济。
对，
有的时候我在讲，有些股票你是在赌国运，有些股票你是在赌
球
运，
球运，
比如说像亚马逊，你就在赌球运。
对，
那从球运上来讲的话呢，前段时间李路出了一本书嘛，《价值投资与中国》，它里面有一张图，我看了之后很震撼，讲从1801年开始。所有的资产那个时候1美元到现在是多少，然后最高的就是股票，其实就是那个指数嘛，股指。然后呢美金就是美元自己本身贬到多少呢，贬到大概0.05，也就是说可能是、那个、
跟1801年相比嘛，
对
对、
就是钱本身一定是贬值的，那你如果有钱你放在哪里好呢，他讲国债黄金、然后股票，然后你还有就是跟现金对比房产什么这些东西，那跑的最高的其实就是股票。那股票代表什么呢，我是觉得你如果买了龙头股，实际上是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那你压在这个上面那就对了。
对，
不管
我觉得可以提醒年轻人啊，我估计听这个你这个播客的很多人其实也还蛮年轻的，我得提醒年轻人啊，就是说你自己的资产在没有100万的时候，然后不要指望着从这个，就第一个就最好不要进去，第二就是哪怕进去了，不要指望着从这里边去赚到很多的钱或者暴富或者用这改变命运，
对，
就是你可能你赶上了，然后这个是个意外，
对对，
但我觉得就前提是就你自己的资权没有一百万
的
时候，先不要去干这件事情
啊。因为这个昨天晚上12月2号、
嗯，
昨天晚上蔚来一开盘跌到快跌了20%了，跌了10%几，
嗯，
总的估值都掉到500亿美金左右了。
嗯、
那时候其实很多人是想跑的，
嗯、
还有很多人想买，但是不知道都在等一等的还是怎么样的。
对，
那我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我看那个东西，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那首打油诗写完之后，发现来不及买了，
又涨上去了，
又涨回去了。
嗯，
过一会儿已经翻红了。
对对对，
就这样。它其实是特别考验人性的。而你如果被这种情绪左右，就有人讲了，股市什么是让那些情绪不稳定人的钱回到情绪稳定的人的口袋里面去。而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所以那是一个大赌场。
嗯，
当你资金量比较少的时候，不要轻易进去，
对，尤其是
因为你赢不起，也输不起，
输不起，
就是
输不起的你也赢不起、啊。
尤其是不能把这个婚房的首付放到股市里，
对对
对，
炒股有风险、啊，入市需谨慎。
对，
对
对对，是是是，
我觉得就是处于买过股票的人，一般只要他手里持有了某一个股票之后，
嗯、
他一定会就是他或多或少他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这个东西他会涨。
对，
对，
但没有的时候你总希望它跌，
对，
有的时候你总希望它涨，而且你会用100种理论，用100个证据来证明这个东西会涨，
对，
啊，直到这个东西去跌。
对对，
然后对，就跟2017年买了房的那批人是一个道理。
人雪球上其实就是这样，
嗯，
一涨了就是那种天下我有的感觉，一跌了就伤痕文学。哎呀，我亏了钱，我老婆孩子怎么样？我这笔钱是从哪来的？我因为我没买那个美股账户，因为我那个境外的那个美元账户忘记密码了。
嗨，
在香港，
嗯。
就是他必须本人到香港去重新找回密码。
现在去挺不值当的、啊。
对，这一年就没去过，所以我美股一直没买。但是就是国产的几家汽车的股票买了，然后买了比亚迪，然后买点宁德时代，其实涨得也挺好的。
嗯。
但是我是觉得，好像尤其是你今天发那个朋友圈，我是觉得有点位高。
嗯。
我是觉得这个新能源这个是不是，
我说准点到了。
对，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判断一下？
嗯，我觉得倒未必。
嗯，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你如果认为未来一定是新能源的天下，
嗯，
那你说现在它所占的份额，实际上来说，就是说现在
渗透率还低，
对，所有加一块的话，它所占的跟原来汽车这个市场来比的话，可能是原来的一半左右。
但是有
虽然它车辆可能是5%都不到，
嗯，
但是它所占的市值占到大概汽车的一半左右。
对，
但是如果汽车本身这个形态产生升级了之后，这个东西它所占的市值是现在汽车的100倍呢？
嗯，对，
对吧？
这是典型持有股票的人。
对对 对。然后我这个不持有这个股票的人，我看法就比较相反。
嗯，
就是说我觉得拐点差不多到了，原因特别简单。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从来不觉得就是说我们能够用它现在的保有量是多少，它现在的占有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占有的整个的这个汽车市场的份额是多少，它的增长前景是多少，然后去看这个
股票的增长，
股票的增长这个事情只是持有者或者为它去建构理论的人去这么去看的。我这半年多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股票市场，过去我老说，哎呀，过去我这个没告别硅谷崇拜的时候啊，我老讲，我说这个 A 股市场不理性，国内这个股票市场不理性。现在我觉得天下没有理性的股票市场，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没有理性的股票。
对，我真的就是小鹏上个月涨那个样子，我就说这个太影响人的心智了。
对，
就跟当年 A 股那些妖股，
妖股
龙虎
是一模一样的，
龙虎榜上那些游资们炒。
你美股是这个样子，
对，
港股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我觉得天底下没有理性的股票市场
啊，
它会因为一两个因素，然后因为这个时期人们的一些非常非常特殊的心态，
哎，
然后甚至因为外部的政治经济环境，它突然有一个爆发，它突然有一个增长，然后这个东西该怎么去持有，然后这里边的操盘的人没有人理，就是没有人试图把它变成一个理性的游戏。
嗯，
我觉得 Elon Musk 本人也没有试图把特斯拉的股票变成一个理性的游戏，
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太，就他表现的其实不是一个太理性的人
啊。对，
但是他自己也说现在太高了，他最近刚刚说他自己也说太高了，
是的是的，
对
对。然后就是这里边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包括我也持有某些，我就不提名字哈，然后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股票涨得也还凑合，
嗯，
然后我也不认为这个事情很理性，
嗯，
然后对吧，我觉得也就是最近我还不怎么用钱，
嗯，
然后如果最近我要用钱的话，我肯定我就抛一点或者我就洗洗手
啊。
然后
你这种状态是很好，你把股市当做一个提款机嘛，我需要钱的时候我就提回来，
就是我不打算用股市来证明我的判断力，
对，
然后我的这个赌性，我其实没有什么赌性，我是个做小生意心态的人，我是个小业主，
哎，昨天我也说嘛，我跟潘乱说说，
嗯，
我说一点都不羡慕这些这个做新能源挣了10倍20倍的，我就觉得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钱，
嗯，
对，你就不要
挣不到就算了。
而且问题就是你还要知道这个事在你认知范围内，认知你挣到了，你觉得这是我认知范围内的，这事就非常的可怕，你知道吗？然后你赔了之后，然后你 你自己会认知错乱。
对，
像我这种，我永远不会认知错乱。我觉得偶尔拿一点点股票，就是提款机，就外部环境。我觉得最近，一个持有了理想股票的，然后靠理想赚到了巨额财富回报的，然后这个季度利润陡增的企业，股价跌成这个熊样子，然后最近另外我们去看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股票，香港的、美国的，最近其实都在震荡起伏，或者都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趋势。
对对对。
但是接下来它还可能还会再去涨。
对。
当然，接着也可能会去跌。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过去这半年基本上你是看不到什么跌的。看到的都是涨。一个股票有涨有跌的时候，接下来很有可能等待它的这个跌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哎。
这么一个市场，像你开始震荡调整，很多人开始觉得不对劲儿，开始再去回调，开始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感觉了。然后这是第二。第三个东西的话，就是新能源汽车本身。然后我还是认为就是。特斯拉的股票，当然它过了就特斯拉的市值，过了5000亿的时候，我觉得疯了。我觉得就是它可以很贵，但是当有一天我需要把特斯拉的市值跟 Google 的市值去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会去想我是不是疯了。对，然后
其实苹，比如说我们看苹果嘛，
苹果对，
像苹果的在它 iPhone 4和 iPhone 6，这就是两个最里程碑的，
对，
就对它业绩提振最大的两款产品中间，它一直在几千亿美元这个范围，
对，
就是苹果在它已经向世界证明了 iPhone 是美丽新世界的时候，
对，
它是值现在特斯拉这个价钱的，
它是现在特斯拉这个价钱的。
对，
然后
正好现在特斯拉出 Model 3嘛， Model 3其实也是一个迅速占据市场的这么一款爆款车型，
是，
哎，差不多我觉得是那个阶段。
但是我是觉得它可能还比当年的苹果差一点什么东西，它差一点能够它去说服它能够 dominate 这个市场。特斯拉其实我这么多年以来我都是持有一点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我真的就还是就你们就可以想象我这人保守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这个人坚持认为一个公司的股价怎么样，跟它的技术产品趋势固然有关系，但跟公司的治理关系也是很大的
啊。是
这个公司的治理太差了
啊，
这个公司的治理差到最后一定是会用股价和市值来去作为一个来去买这个单的，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苹果它是一个治理，但是这个公司的治理能力其实让这个公司的市值和股价维持在了一定的水准之上。微软也是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多其实公司都是这个例子，但我觉得就是
哎，美国的情况不这样。我前两天在杭州见了一个，就预约特斯拉的试驾，就是 Model 3，一个小姑娘应届生，就是我跟她说，我先跟她说，我说你们特斯拉的中国的人好像挺奇怪的啊，就是
哎呀，他们的人太奇怪了。我接下来我特别哎，好吧，
等会儿可以吐槽一会儿，就是我就感觉他们就是国外的博主，Twitter 上的那个核心圈子的，就是围绕在伊隆马斯克周围的那个核心的那个博主圈子的消息已经放出一个星期，中文互联网已经翻译了好几轮了，各轮媒体已经翻译好几轮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来辟谣了，对，然后等到这个什么大新闻出来之后，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然后特斯拉中国也知道了，
对，
不可能，
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消息，也不会把消息给到他们。
他说特斯拉的这个买车的人特别的理性，就是等完降价等新款，等完新款等新特性，就是这样，
就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但是他说他也知道，真的有些人就是在等的过程中就买了特斯拉的股票，就是一直在就是他的顾客会跟他交流，不只是特斯拉的车的性能，还会跟他交流特斯拉的股票。
哎，这事儿其实没什么不好，
哎，
就是我既是车主，然后我也是就像子柳老师，子柳老师还没买车，
哎，你没买，我记得你不是买理想，
我有特斯拉，
哦，有
特斯拉，对，
理想万你没买。
理想万我也没买，对，
我以为你买了呢，我感觉你微博上好像提了好几次，
我提了很多次，因为这几款车我都深度试驾过，因为我是有这个投资需求嘛，这个二级我做二级投资其实跟一级投资思路是一样的，我一定要很深入的去考察他们，考察他们的产品，考察他们的团队，跟他们的各级人员做一些深入的交流什么的，所以我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人，但是呢我在上面的投资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大一点的比例的，当然今年的这个收获是超出了我之前所有年份的收益的，
对，
哎，
是。
但是刚才 Thomas 讲的，我觉得讲公司治理这一点啊，这个我也想到一个，我其实这里面有一点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讲公司治理这个特斯拉你吐槽一大堆，但是你再去看那些旧势力，你再去看好了， 其实他们这个原来公司的这个架构，包括他们跟供应商的关系啊什么，
嗯，
我是觉得他们的
问题可能会更大。
当前的对这个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了。
嗯，
哎，因为你像一个汽车大概有40000个零部件，
嗯，
他们一级供应商大概可能就20-30家、40-50家，然后再加上二级供应商什么，
嗯，
各级供应商一大堆。
嗯，
我正好去年投了一个做一个很小的汽车配件的控制器的一个同学，
嗯，
我大学同学做这么一个东西的，那他就跟我讲。那汽车公司一堆供应商开会就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求尽量不要找我做，因为我接的这个单子其实这么多钱什么我已经规划好了，我要做什么什么东西可能10个月能做好的，我跟他讲需要1年时间什么的，我留了巨大的空间，然后呢最好我这些技术什么的不要跟我的友商之间有共享有连接有什么东西，都是跟我上游做一个互动什么的，所以他整体这一个盘子来讲，原来这个结构实际上是非常庞杂的，而这个庞杂的结构经过这么100多年汽车产业的这个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关系利益网，所以他们要想做点新的东西那是超级超级难的，
这个已经变成反动的生产关系了，
哎，对对对，
因为国产的车嘛，
嗯，
就是国产的这个车原来它就在爬坡，就是没有新能源这个事儿，它要就像国产的这个像奇瑞啊长安长城，
对，
它本身面对着国外合资车企非常大的竞争，
对，
我觉得他们相对好一点，
哎，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是创始人，比如像魏建军这种，他是创始人驱动型的，他有很大的话语权。第二个就是他在跟合资厂商竞争当中，他长期处于战斗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相对来说我是更看好长城、长安这样的国内企业的。
对，
包括做新能源车吗？
嗯，
还有包括他们去做新能源车吗？
啊，包括新能源，我觉得新能源车他们主导不了，
他们
主导不了，
对，
他是个跟随者，
他主导不了，
但他可能比旧势力做的要快一点。
对，
他在我定义里面，我觉得他们是属于半新不旧的那种势力，
就是他们总比像什么。这个福特呀，然后就是
我觉得至少他们不会
那种势力要，
至少他们不会像当年诺基亚那个燃烧的平台那种感觉。
对，
哎，是的，
我觉得就是他们还是能跟上，就像比如说像小米做互联网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打醒了华为。
对，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华为它一直在打仗，就是在国外跟强供应商啊做这个 to B 的市场，所以它那个状态就是其实适合它做出反应。
对，
所以我估计像。就是像长城、长安这些公司，它至少有一家，我觉得至少有一家是完全能够反应过来的。
嗯，是的，
公司治理
这个，
公司治理这个问题，这个托马斯得聊聊。
哎，
老贾，聊聊。
哎，
贾跃亭，
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谈治理，我们可以谈特斯拉的治理，我们可以谈福特的治理，通用的治理，对吧？
对，
就是说我们说的治理有问题。比如刚才我觉得子刘老师讲到了一个我其实不太知道的常识，就是说其实。就是可能以美国包括欧洲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汽车和汽车供应商，他们已经陷入一种互相牵制、互相拖累，就是要延缓技术发展的进程，就是要延缓，就是要给这个配套的这种合作制造去障碍。
对，
那这个东西，那这个其实上这个肯定是个问题。那特斯拉自己的治理问题，其实上是。一个人说了算粗暴，然后董事会，然后和管理层的这个动荡，像是这种问题，
反倒效率可能还要高一点，
可能还要高一点。但是我们就不要谈老贾，我觉得老贾不是就乐视没有治理，
就可以聊聊这个
乐视没有治理的，
因为最近涨上去之后，很多人去怀念老贾，说哎，老贾其实赌对了方向，就是 timing 不对，什么巴拉巴拉巴拉。
我觉得你这么说，我觉得是对李想和小鹏和李斌这一系列人的侮辱。
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你不能去侮辱这些。
真正做事，
正经做事，
就是我好歹我还真坐了个车，而且我还真在卖，而且我还一天到晚还真的在去琢磨这个事儿，我也没窒息。然后我的钱，然后我拿的是投资的钱，我坐了车，
嗯，
然后我拿的这个我上市的钱，我缺的还不如中国人的钱，对吧？然后这个对，然后我拿这个事儿，然后我还真做了东西出来，而且我看得到我的销量今年跟明年不一样，我这个季度跟下个季度不一样，你是看得到的。
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里边可能也会有很多问题，可能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有股价过高的问题，我觉得这三家现在可能。都有点高，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因为现在这波东西的成功，然后我们去怀念一个，其实跟车这个事儿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想相反反过来，我们要想，如果贾跃亭苟延残喘到了今天，
嗯。
他会给这个市场造成多大的迷惑性和破坏性？
嗯，
我觉得我们反而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幸亏没有让这个人活到今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
对，是是是。
我今天我在一个圈子里面看到啊，这个有人在帮贾跃亭说另外一个话，其实不是说他这个能力的问题，
嗯，
在讲他造车的现在的技术的一个实力。
嗯，
有人在讲说，实际上他现在那个 FF 汽车里面的很多技术储备啊，
嗯，
还是挺好的，
是超前的，
嗯，
是超前的，它比现在特斯拉可能还要超前，但是这个我没法考证它。
对，我看了一期北美的这个汽车博主拍的 Future Ferrari 的那个车、
嗯，
确实是感觉上可能更科幻一些，
嗯，
他们但是你很难分辨出手工打造出来的这三辆车，
有可能
是
我们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
从 PPT 变成一个手工打造的。
就这几年，我觉得我越来越警惕这件事、
嗯、
就是当一个东西技术上看去、嗯、，Wow, it's so cool,、
嗯、
it's fancy, it's fantastic,、
嗯
你就要竖起耳朵，或者你就要睁大眼睛，然后去想这个东西正常和不正常。
嗯，
就是
Magic Leap 那个
Magic Leap 就是这个样子，很酷啊。我们中国很多包括媒体圈的朋友，完了都这个都相信它是未来，写了很多的文章，然后证明我不点名了吧。然后
一跑到硅谷，一定要去看
一
下，
一定要去看，然后以跟他们这个以跟他们互动，然后为荣。反正我们圈子中不乏那种特别喜欢。啊，就是跟大佬互动，然后来彰显自己地位的人嘛，然后最后全吃屎了，
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当一个技术太酷的时候，
嗯、
你是要小心的。
对对对，是。
然后当这个人不断的去讲我自己是怎么，
嗯、
我是何小鹏，我觉得就很真诚。
哎、
嗯，我这车真难做，我操，这个水泥带的这个事儿，然后包括这个工厂的事儿，然后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次把我给弄惨了。然后就当他一天到晚思考这个问题、
嗯，
就是工业跟车的关系、跟技术的关系的时候，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会否定自己或者很痛苦、很纠结的时候、嗯，我觉得他可能说他做的是一件相对对的事儿、嗯。我觉得未来头两年也是这样的事做的太少了。
嗯，
这两年吃了一些亏之后，这样的东西想多了，他可能状态就会好一些。
嗯、对对，
我觉得理想可能是一个在这些事上从一开始就相对，因为他做了那么多年车的网站嘛。
嗯、
车的媒体，
他对产品的理解更，
他对这个事的理解可能会好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这个事情，所以是不是这个？然后这个东西，法拉第未来这个东西真的技术上比特斯拉的储备还多？我觉得三炮可能在某一两个地方或者专利上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警惕那些看上去过于 fancy 的技术。技术这个事儿落实到产品上没法那么性感，
而且
我觉得它是不性感。
即便是真的有这么强，如果说一个太超前的东西，其实它也没法量产，
它也没法量产。
而且
对，
贾跃亭也是中途接手的，
嗯，
对，
也不是说一开始这家公司就
是
他的，
是，
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接着你刚才说那个，直接我们提一个问题，咱们都回答一下。国产这三家，新势力，你们最看好谁
？OK， 子林老师先说。
其实从现在的我的股票的配置上来看的话、
嗯、
实际上我是未来压的会最多一点，
嗯，
因为它相对来说已经站上了一个5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门槛上面，
嗯，
昨天晚上疯狂的试探了一下500亿往底下压，
嗯，
但是很快又拉上去了，
嗯，
那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在20个交易日之内还会再试探一次，
嗯，
如果下不来那说不定这个就能站上去了，但是这个不做炒股的建议啊。
啊、
嗯，它是在500亿这边，我觉得会有一个来回的试探，基本上差不多要站上这个关口了。而且它的车型马上就要有轿车了，
嗯、
现在有大概4款车了，有4款车已经推出市场了。它有点像那个马斯克做的 Model 3这么一个阶段，
嗯，
所以它是已经我觉得拿到了免死券了。
嗯，
那另外两家，我觉得虽然估值这么高，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一个免死券，拿到免死券的这么一个。
理解，我说说我真的没法从车的这个角度上，然后去做出很多判断，然后我从人的角度上做出判断，其实我觉得小鹏的潜力可能会更大一点，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以我对这几个人的观察哈，就是说这里边有两个人我都比较熟，我跟李想反而是不太熟的，但我觉得我跟李斌和何小鹏像都有过一些私人之间的这种来往，包括这个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几年你看得到何小鹏的变化、成长和思考，
嗯、
就是你看得到他从一开始一个小鹏汽车的天使投资人，想惦记着用互联网去改造汽车的人，
对、
嗯，
他变成了一个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然后觉得互联网跟工业的结合能够产生很大魅力的人，
嗯，
然后到他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去思考工业是怎么回事，
嗯，
制造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这个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在哪儿，然后他应该怎么去做，
哎、
然后、就是、
哎，你有没有发现，
嗯，
何小鹏现在越下来越像雷军了。面相都像了，
面相都像。
哎呀，举手投足，
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坏事。
他们也是老乡嘛，
这也是对，
气质都很像。
对对对对，是、嗯、这个真的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对，
就是我觉得雷军的这个影响力和魅力是这两年反而被越来越强化的、
嗯，
尤其是他上市之后，他股价没有那么好之后，嗯、这个人还做了自己。
嗯，
对。
哦，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真的，我过去没有那么佩服他的。
嗯，是
这个事儿是真的是让我这两年我越来越肯定雷军。何小鹏，我觉得也是，就是说他其实他越来越。就你会发现他整个人他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很踏实，
他很踏实，而他对股价的思考真的是比较少，
嗯，
是
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谈论股价的时候，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在去讲，他真的是思考比较少，而他真的他是对这个就是他是在三者之间，我觉得是这个平衡的比较好，一个是汽车现有的技术是什么，
嗯，是，
然后第二个东西的话是汽车的工艺和工业是怎么回事，
嗯，是
第三个是未来的汽车技术，就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
嗯，是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个在这三者之间平衡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或者他这个三者之间他是会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兼顾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
就是从这个点上我觉得未来我比较同意子刘老师的讲法，就是未来我觉得从车上是就是从车的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成熟的，
嗯，哎，
然后但是这个公司就是说我们看公司我们看它的 tracking record，
嗯，
它的一个历史记录就是，
嗯，
毕竟未来是一个在过去两年到三年在 tracking record 上出过一些被外部环境和自己的这种选择上然后出过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纰漏和问题的这样的一个，
嗯，
那最近的这个它的这个情况变好，
嗯，
然后有没有大环境拖着它往前走的这个东西
啊，一定是有，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去看的，
嗯，
就是看着趁着这个顺境能不能把那问题解决，
对，
嗯，对
理想呢我觉得我这里边我比较保留，
嗯，
相对我比较保留，我觉得原因不是说因为理想本人对车不了解，
哎，
而
反而是因为他太了解
了，他太了解了，起得太快了，
对，
而且这里边有太多其他的因素，我觉得就是股价或者说资本市场的影响的因素，我觉得理想是最多的，
嗯，
有那么多在一线呼风唤雨的大佬，
嗯，
因为自身的利益，嗯，在拼命的鼓吹他，
啊，对
这件事情是一定要破的，
对，
嗯，
那投资人嘛肯定要吹捧自己投资的企业，
这个也是我现在非常反对的一件事，包括头两天我写文章，嗯，也让我也在讲一个事儿，就是，
嗯，
就现在年轻人反对资本哈，
嗯，
年轻人老是警惕资本，
哎，
那我们其实这些人我们都是知道资本对企业是有推力的，
是的，
那资本对企业家精神是有助力的，
嗯，
但资本家想绑架企业家的时候，
哎，
或者资本家想左右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真正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我们是要竖起耳朵来去警惕的，
嗯，
就是我觉得警惕的不是资本，我觉得警惕的是资本试图凌驾企业，
嗯，
资本试图凌驾企业家精神，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理想的案例上，我觉得我现在看不出个浑浊和清，就是浑浊黑白，我现在清澈浑浊和黑和白我现在看不出来了，
嗯，
但是我觉得另外两个公司小鹏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的，
哎哎，
然后未来现在是属于慢慢的找到一个节奏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其实在我的理解来看，我觉得未来的话单从造车本身来讲，
嗯，
李斌是在造一个电动车本来该有的样子，
是，
那我就从头去造这么一个东西，
嗯，
那理想和小鹏的话呢，
嗯，
可能就第一款车嘛，
嗯，
一定是先把这个产品推出来，一定会有很多地方实际上做了妥协的，
是，
比方说小鹏那个轮胎本来可能就要宽一点，
嗯，
不然它那个是不协调的，
嗯，
那没办法，你宽的话成本就增加了，你的动力啊什么所有的都成本提升了，你要做的跟 Model 3对应的话，那你没办法做的那么大，可能就要小一点，看起来就不太协调，但是没有问题啊，第一款车其实你只要把它推出来有了市场的认可，这个就问题不大，理想也差不多，理想的话呢就是我把重心放在跟用户交互的这种地方，
嗯，
你接触的地方一定都是好的，
嗯，
这个软件是好用的，像苹果系统一样的，
嗯，
硬件皮子是很好的皮子，
对，
该软的地方
所有能摸
到
的地方都特别好，
对，所有跟你接触的地方一定是好的，所以它交付的这个产品你的感觉是很好的，就像一个网站它的界面做得很漂亮，
嗯，
但是它后面那些东西它其实一定要缩减成本，没办法，
对，
这个要做一个
百万级的内饰，
对啊，
1.3T 的三缸
是的是的，
这个跟特斯拉的思路就完全是扭过来的嘛，
嗯，
对
对
对，
对，然后小鹏这边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业内的人才会知道，那就是说他如果说要走出中国市场的话，可能在知识产权上面跟特斯拉会有一个，
嗯，这个是大家是知道的，而且 Elon Musk 现在也没有放过他，
对，Elon Musk 其实一直在追这个事情，
对，
当然那我们希望他是没有问题的，能够走出去的，
嗯，
也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之后这套新的技术再上来可能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嗯，
那这应该就能摆脱这个问题了，
对，
重写一遍系统，
对 对，
重写一遍代码，
对，
嗯，
我个人意见我也是比较看好小鹏的，
嗯，
我倒不是说从现有的情况，
嗯，
我是说这个从定位上来讲，
嗯，
我觉得小鹏的市场定位是可能我觉得未来和理想在初期的时候其实对定位思考的比小鹏好，
嗯，
就是一个做电动豪华车，
嗯，
一个做这种从这个就是理想自己判断
奶爸车
纯电的它有这样的缺陷，
嗯，
真正的硬核的发烧友级的车主，
嗯，
肯定还是需要烧油的，
嗯，
还是需要有续航能力的，
嗯，
所以他们俩对产品思考其实比小鹏要好，
嗯，
更内行，
小鹏是更懵一点的，
对对
对
对，
哎，
对
对对，
但是他们选择这个产品的定位，把自己压到30万以上，
哎，
就没有跟特斯拉真正现在走量的车型短兵相接，
嗯，
对，
就是很多人，我看很多分析师说，就是比如说在唱多未来和理想的时候，
嗯，
其实用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他们跟特斯拉的这个定位有差别，
嗯，
就是特斯拉不论多猛，
嗯，
都 他们都有一个空间可以容身。
嗯，
但是我觉得反而这种就是互联网公司，真正意义上互联网公司是不能这样的。
不是哪儿有什么差异市场和细分市场啊？哪儿有什么蓝海市场？
对，
就是
要做。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很互联网的话，
对，
它一定是两强相争，两强都变得巨大。
对，
就你看京东、拼多多、这个阿里，这越打
越打各自都壮大。
对啊，
对，各自
没有一个把自个儿做小的。
对
对
对，
反而是你觉得好像自己有个护城河，慢慢的护城河就跟当当一样，慢慢就没了。
对，
护城河就缩成个井了，
不存在就不存在。所以这个也对，护城河就变成井了。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到最后变成一个茶杯。
对
对，所以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伊隆马斯克不放过小鹏，跟
这个
事儿是有关系的。
对，
并不一定是知识产权的问题。
对，就是你那个小鹏的两款车，一个20万出头，一个十几万。
对。
正好是二三 Y 这三款 Model 三不是 Model 走量车型，
走量车型的这个
对
手，对这个其实反而我这层因素是很多的，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就是，哎，美国人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啊，对，
反正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是压一个概率嘛，你就三家都要买。
对，
不要买，然后按什么来比例来算呢？按他们销量的比例来算，这就对了。
啊、
哦，哎，我真的就是从车本身来讲，
嗯、
我约试驾，我跟我媳妇儿一起约、
嗯，
有些都不是我约，她要去试驾一下。
嗯，
她做完之后，她就觉得这个未来最好。
嗯，
未来最好，
未来最好。
是的，是的。
对，
其实现在的这三款车型的话呢，都跟同级别的燃油车相比来说的话，
嗯、
它是能做到比燃油车上一个级别还要好，
还要好一些的。
就假设你有一台。宝马的 X5、
嗯、
你有一台蔚来 ES6、
嗯、
你开了两个月之后可能你就把另外一只放在一边不开了。
不开了。
哎，对
对,
对。因为它其实把原来传统车里面那套传动的系统取消掉之后、
嗯、
整体驾驶体验实际上提高了。
驾驶体验更好。那这事儿我其实反过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不是那么懂细节，但这事儿我基本我也都有个大致的了解。
哎、
就是为什么就这个我们这三家公司其实上跟特斯拉在这方面是完全不一样。
嗯。
就特斯拉是一个驾驶体验。
为零。
就是可以这个无限趋近于零，
不能这么讲。
对，就他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事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早年其实我这个认识一个特斯拉的一个姐们儿，
嗯，
早年他加入特斯拉的时候，他为了这个，当然很快他去特斯拉没多久他就被干掉了，
嗯，
因为特斯拉是一个非常容易把人干飞了的公司，
嗯、
对、
嗯，
然后他最后悔的一件事不是他被干掉，他觉得这公司反正也是这样，我被干掉、
嗯、
我就被干掉了。他最后悔的事就是当时我为了去特斯拉。我要体验特斯拉，我把我的卡宴卖了，这是他觉得他这辈子干的最想不开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版本那个确实体验很差的。
对对对对，这是一五年左右的事，一四年一五年左右的事情。
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这里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就是这块我也想请教四刘老师、
嗯，
就为什么我们国产、嗯、新势力的就这几家头部的公司，其实反而对传统汽车的车市然后体验这个方面，其实会想的比特斯拉要多。
嗯，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啊？我觉得这样的，其实特斯拉并不是不想，其实也是一开始做不到。
嗯，
因为一个两吨多的车，超过五米的车、
嗯，
这两个限制条件啊、
嗯，
我是觉得这两个条件里面任何一个条件都会对它的操控产生这个毁灭性的打击。
嗯、
一个是两吨以上车重、
嗯，
另外一个是五米以上的车长。
嗯，
如果具备一个条件之后，你要想做的操控好，那一定是成本极高极高的。
嗯、
你要上什么空气悬挂，你要用什么特别强的动力啊，什么你要轻量化车身，做碳纤维啊、嗯、什么
软件的
各种东西，软件调教什么的，那个是要你成本增加一倍以上的。但是换成电车之后，这事儿呢就好做一点了。
嗯，
那像包括现在像蔚来 ES 六啊、
嗯、
ES 八啊什么，也是两吨多的。理想 ONE 的话也是两吨多，
嗯、
就是它在同样
都是背着电池嘛，相当于
对，它在同样级别里面跟燃油车相比的话。实际上它能做的就是比方说像 ES6 大概是50万级别、
嗯、
其实现在更低了40万级别，它能跟70万级别的宝马 X5 差不多的操控体验、
嗯、但
你说再高卡宴那个体验那没办法、
嗯、
那人家实在的堆的料太多了、
嗯、
你是追不上的。这也是现在这几家国产车在这方面，因为它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对人影响很大、
嗯、
比方说你说你做一个荣威的出租车，你就头
晕，哎呀，真的是，
你就头晕，对吧？
对，
因为它十万
后排，
因为它十万的车型，它没有可能用特别好的悬挂，
对，
它的动力的平顺性也不可能给你调得特别好，所以你一定是晕的。
对，
但是你如果堆到像小鹏这个级别的话，它就有可能给你做得特别好。
嗯、
小鹏的 P7 它能做的跟宝马三系、五系差不多的操控体验，
对对对，
而特斯拉的 Model 3它可以做的跟保时捷的小跑车差不多的操控体验。
嗯，
其实都是跨级别的这么一个提升。
嗯，
那这个的话我是觉得实际上这个事儿使他们把体验做上去的这个东西变得容易了。
嗯，
容易了。在原来燃油车上面你再往上面提升那是一种 要堆极大成本的一个操作。
对，
那这个的话不需要堆那么多。
这是为什么理想ONE和蔚来一开始就越级，就定到30万以上。
对 对，
我打豪华车，这个空间很大。
对，
但是我要跑到20万以下打，
对，
这个时候它其实这个约束条件就对它不利
了。抖，对，就变多了。
对，
是的。
其实我是先开电车，后面开再回去开油车的，因为北京大家都众所周知嘛，对吧？只幸亏我当时还赶快换了新能源车牌，要不然到现在连个车牌都没有。对，我是觉得可能从我的感受来说，就是电车它确实有一个下限。
嗯
嗯，
这个在这个下限之上，电车是无敌的。
对，
它有一个线，这个线是不断在降低，不断
在
降低。
对，
现在可能已经降到所谓 Model 3这个
降到20万级别。
对，二十万级别了，就是可能未来再过3年之后，它可能就真的降到家用轿车。它但就是其实你看这两年在中，比如说以中国市场为例，其实日系的市场没受什么影响，
嗯，
对，
反而更猛了，
哎，是的，
因为我觉得日系做最走量的轩逸、卡罗拉，
对对对，
就这种车型
在10万级别里，
十万级别的，
对
不对？
对，那 Model 3是我自己亲自开嘛，
嗯，
然后
你去开什么 Model 3啊？
对，我最近基本上都在开 Model 3。
你在开啥？
我开一辆别克君越。
嗯，
特别老吧，特别 old school 吧，
old school， 特别 old school。 对，我觉得这里面啊有一个话题引出来了，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看这些新势力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差异。
嗯，
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那种一个是 old school 的这样的人，就是他未必说很有钱，未必说开的车很好，但是他怀念这种机械的这样一种美感。
对，今年上那个思域两厢，
嗯，
最高配定了个手动版，
对，
就手动挡。
还有人很迷那个飞度，对，很多人迷那个飞度啊什么，对，
这其实是特别有魅力的。
老司机都是很反动的，
有的人喜欢这种味儿的，
老司机都非常反动，
就有点像带电子表的人跟带机械表的人，对吧？
对，
他们可能会互相鄙视。
对，
我到现在我都鄙视看微信读书的人和看 Kindle 的人，就是我每次
纸书的那个触感，
就是我连装个修我都能把自己累死的那种人，你知道，就
是
因为都是家里都是纸质书嘛。但是我到现在我都鄙视
有些特别有钱的人看新能源车，对他来讲的话，这叫工业垃圾。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第一个版本一定有很多问题嘛，而他开着一个12缸的一个东西，
我跟你讲，就这个心态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就这种心态，就是很多。在某一个领域的，
嗯，
就这个 old school， 强，他不是说他年纪老，
嗯，
或者怎么有没有钱，就是他在某一个领域他有了执念和信仰之后，人的干法就会非常的不一样。
哎，是的。
车子领域很多老司机，
嗯，
然后说白了也未必多少钱，可能很多就是过去就是开车的人，过去就是司机，
哎，
然后现在买了一辆车，他仍然去喜欢老车。然后我就说我们公司这不是车啊，我们公司有一个哥们儿，然后那个91年的，
嗯，
也还算年轻人哈，
嗯，
然后那个家里边反正还行，过得还挺好的，
嗯。
数码爱好者，
嗯，
你会发现真正的数码爱好者，
嗯，
不会对 iPhone 12，
哎，
那么感兴趣，
没那么，
也不会对 Pixel， 就 Google 的 Pixel 感兴趣，
哎，
什么玩意儿，
哎，
OPPO、VIVO 就更别提了，
嗯，往回买，
藏的全是黑莓，
哎，iPhone 4，
啊，iPhone 哦，哎，不要跟我提 iPhone，
哎，
藏的全是黑莓，
哎，
然后。我头两天给他拿了一款，然后这个我手里的这个 Moto 现在就是联想新出的 Moto 的那个折叠屏的那
款复刻版的那个，
他告诉他就非常不屑，我已经有了，
哦，
他自己买的，我那个是别人给的，他那是自己买的，然后那个他就为什么呢？
嗯，
这个是这个 Razer 系列嘛，
嗯，
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哎，
因为我收藏了 V3 好多版本的 V3，
对，
然后藏了一堆诺基亚 Virtual， 告诉说你们这个。苹果就克胜了我，这个不比你们那个，我不比你们克多了，对吧？然后就你发现就这个就这种人，我还是高看一眼 old school， 就你他妈基本能开个博物馆了。
对，
这才是 old school。
比如说，
这个，
诺基亚那个 Windows Mobile Windows 系统的手机，我收集全了。
是
iPhone 从 3GS 就是一跟二，
嗯，
那个3G 太早了，买起来也特别贵。
对，
我是从后往前买的。
对对，
就是新的机器倒无所谓，有没有无所谓。
对，
到就是那种别人用黑莓，比如说从 Passport 9000、9900，我也都就只要有机会，比如说看到品相特别好，
你就买，
嗯，
就买了。
是是，
不是这心态是不是有点像我去潘家园淘那个？
有点像
民国版的《三国演义》。
对，
我《三国演义》版本我隐藏，小人书版有，然后那个线装版有，《三国演义》的版本，
哎，
中华书局版的有，人民文学的有，
哎，
然后民国版的有，我隐藏了好多个版本了。对
对，
就跟
我跟你说，
嗯，
有些人喜欢老爷车嘛，这个，
对，
他可能跟这个人他成长过程当中，
嗯，
他对有一个产品或者有品牌的意向，
这是他的某一个时光嘛，
印象有关。比如说，就是我为什么要买君越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我小时候，我感觉。 觉，君越和 G 幺八是老板开的，
哎，
啊，
就是他虽然你现在没有这个职业，但是你当你买车决策，
嗯，
这个情感可能瞬间就在那个天平上
巴拉就蹦出来了，
对对，就蹦出来，
对对对，
然后就你做那个选择，
嗯，
当然我看我买完之后很后悔，
嗯，
就是你特别像司机，
嗯，
就是我有一次开车开到那个金地中心下面，
嗯，
对面正好一个 G 幺八的司机，
嗯，
司机下来之后啪啪拿着毛巾夸夸开始擦车，
哎，
然后我就感觉我也得拿个毛巾下来擦车，
哎，是气质太像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你其实研究一个行业啊，包括我回顾一下，我为什么看这些车投资有时间在这个比较低的时间点进去，
嗯，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什么的，我体验的车会比较多一点。
嗯，
我原来开宝马七系，
嗯，
然后之前奔驰的中级车那什么也开了挺多的。
嗯，
因为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从这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你可以去做比较，要不然你只开过某一个车，或者说你是开很好的一个车，你就跟他比，你就觉得他是垃圾，
嗯，
你没开过很垃圾的车，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好嘛。
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去弄的，也是我觉得这大半年时间里我说做了很大功课，确实是的，我在上面投入了很多很多时间。
对，我还同意一点，就是要说工业垃圾这个事儿，
嗯，
如果认为现在比如说新能源造车新势力造的是工业垃圾，往往这些人以前的车很好。
嗯，
就如果说你经常，如果你开过或者坐过很多滴滴的话，
哎，
我就不说自己买车了，
哎，
就是坐过各种各样的特惠快车，
嗯，
就是这种。
哦，我是专车用户，我反学一下，我是专车用户，没体会过那个。
就是我经常打特惠快车嘛，
嗯，
你才知道那叫什么叫工业垃圾。无论是燃油车还是电车，
嗯，
十万块钱左右，甚至十万块钱以下，那就是这个工业垃圾。要说工业垃圾，这个汽车工业，
嗯，
过去几十年成批量的，他们走量车型都是工业垃圾。
对，
嗯，
是的。这个我认同，当然唯一不一样的是，我觉得像丰田这样的，他们能以极低的成本做出来还不错的车，那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嗯，但丰田现在市值才多少？就早被特斯拉按在地上。丰田2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的，
哎，差不多吧。
对，你像宝马就几百亿，
特斯拉一半都不到。对，宝马几百亿，
几百亿美，
对，四百亿左右吧。
特斯拉的一个零头了，
对，跟未来差不多了嘛。现在
未来已经超过了，
未来超过它，
已经
超过了。
你说这个有没有天理啊？
新势力和旧势力，很多人来讲，他们估值，你说都按汽车来算的话，实际上可能新势力算不过来。那会不会我们按智能产品来算这个新的势力？
那按智能产品算的话就更算不过来了。
对，按智能产品来算的话可能就更大的空间了，因为它是按照苹果和诺基亚这个关系来算的。对，他觉得诺基亚不是智能产品，那是个机械产品，苹果是个智能设备。从我自己，我其实在苦苦的思索这个东西，汽车现在到底是不是个智能产品。那根据我和一些朋友们的体验来看，实际上现在很多人讲开了新势力的车之后回不到旧势力了。为什么回不到了？实际上不是因为它更智能，不是因为它能帮你开车帮你看路什么，因为那个是在很少一部分路段才能用，
嗯，
而且他们往往上高速其实受限制于那个电池容量，上高速也不多，
嗯，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用不到那么多的智能辅助，
嗯，
而什么让他们回不去了，是因为这个驱动系统，
嗯，
是因为这个驱动系统。因为原来的燃油车的话做的这个传动能力再快再迅速，你总会觉得一脚油门踏下去然后听到轰发动机响，然后车嗷往前跑了，它是有个顺序的。
嗯，
但燃油车这个顺序基本上没有了。现在电动车其实跟燃油车的竞争还没有说一个智能设备跟一个机械设备之间的竞争，是一个电子设备和一个机械设备的竞争。
子刘老师，我有不同的看法。
嗯，
苹果的股价高，我觉得不是因为苹果是一个智能设备。
嗯，
苹果13年之前就是一个智能设备了。
哎，
就是 iPhone 对吧？
嗯，
然后我觉得不是因为它是智能设备，我觉得就是其实苹果这两年的股价，其实我觉得跟巴菲特的加持是有关系的。
嗯，
巴菲特在什么时候买的苹果？巴菲特在苹果已经不性感之后买的苹果。
哎，去年
他是把它当做一个稳健的公司去买的。
哎，
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就是说，那小米其实上市的时候拼命的把自己往一个智能设备的方向去捯饬。
嗯，
然后但是它其实它当时的股价是没有buy in这件事情的。
嗯，
你不是卖手机的吗？
到今天其实它的股价
它也没有
依然没有反应出来，
这只是因为它的增长变得更好了，它的依然没有折射它当年的价值。因为其实我是知道，我当时跟小米的人是聊上市之前，是他们期待他们的上市之后的这个市值是多少的。
对，
对吧，
高
那个八位数嘛。
嗯，
然后最后就很明显没有，它现在也没有到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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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智能设备没有，
嗯，
就是
不一样。
我觉得我对这事看法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就是说你车认不认路，然后能不能告你吃那个推荐你，然后这个 附近有什么这个加油站的点、
嗯、
手机都能做到。
嗯嗯。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车去做？然后这个事儿其实就是那个，其实它就有一点点多余了、
嗯。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视角放得更长一点，就是智能设备，
嗯，
真正的能够在股价上影响一款新能源车，
嗯，
的这个股价，
嗯，
的这个时候、
嗯，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自动驾驶，就是 L4 的自动驾驶，
嗯
嗯，
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能够做到、
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真正自动驾驶，其实真的才是让车这个东西变得不一样的
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到终局的时候未必还是这几家在这里，因为什么呢？现在互联网或者是科技行业进来造车的人其实不是原来最头部的那些，
对，
你会发现理想、李斌、小鹏都不是
二线
大，对，买百度的股票，
所以
道理吗？
头部的那些人对吧，头部的那些人还在憋大招啊。
哎，我觉得是这样，我
比方说华为，
对，我说华为我是完全认同，就是这个领域里面最后真正改变游戏局势的可能还是互联网公司，
甚至现在他都没有在造车，
对、嗯、他们现在还没有入局，比如华为，就是你比如讲，我是觉得这个我不是从所谓的自动驾驶的终局，或者说从这个智能设备的想象力去想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空间，而是我觉得它某种意义上似乎符合摩尔定律，
嗯，
就是每过一年这个
对
电池降价20%，
对，
性能增加20%，
对，
这个导致它会变成一个类似跟半导体或者电脑一样，它是一个它这个产能会就是你比如说没人想买一个3年前5年前的电子产品，
对，
但是你有一个10年前的车你没有问题了，因为它这个技术的改变非常的慢缓慢，这个确实非常缓慢，但是电动车其实把它推到一个类似于摩尔定律这样一个，
对对，我觉得有点这个味道，
一个轨道上去，
原来大家换车可能4到5年换一次车平均这个时间，以后我觉得可能会2年左右就要换一
台，但是它这就要求把车的价格，就是说电动车跟新能源车的之间跟传统燃油车之间那个性能的分界线得从30万不断往下降，
往下降，
对，我觉得得到10几万这样一个级别，
对，
对，是的，
就甚至有可能未来变成 mini EV 那个价格，3.568万，
但如果实现 L4 甚至到 L5 的时候，它可能已经不是车了，
对，
那可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个东西，
对，就是还有说就是我觉得这几家公司它到最后面临的竞争对手就是可能是阿里、腾讯、华为，
对，
不是他们那些，
不是他们这些
传统车企。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华为入局之后，它可能会对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是有改写的。
对对对，
它就可能华为自己做个温特尔联盟一样的东西出来，
啊、
自己就做车机，就是智能设备，就是智能设备当中最赚钱的这一块，
嗯，
最后变成科技公司做。但是这样其实对于新能源车企，它的估值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等于说你变成代工厂了。
是是是，对。而且这个再往后面延展一点，我觉得它的机会在哪个国家？我觉得在中国的机会可能是更大一点，
我觉得是，
因为汽车整个硬件的产业链最完备的其实就是中国，而原来那些传统的巨头，他们把这个他们上下游供应链什么的外包出去了，也通过参股什么弄出去之后，其实给后续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对，我觉得这里边第一个就是产业链，
哎，产业链
在中国，
对，
供应链在中国
是。
啊，第二东西的话，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和科技玩家，说白了就是做这些新的事情的阻力和羁绊更少，
会小一点，对。
啊，这个是第二，然后本身这个进取心又更强，
哎，对。
啊，第三，
而且还有国家战略的支持，
国家战略的支持，
对。
然后第三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必须得说句实话，就是美国和欧洲，然后的这个整个就是刚才子刘老师说的那点，整个汽车工业太反动了。这个东西就是 legacy 这个词，
哎，
我后来我老想，就是 legacy 这个词，其实80%是贬义，20%是褒义。
对，我是觉得你会发现中美之间的这个不管说科技公司还是相对传统一些制造业的公司，你会发现中国的公司就是做个产品就是，反正就在这个价格上，我尽可能堆料，堆，所有能用上
的
能够全给你堆上，然后国外的欧洲的美国科技公司呢，可能是。或者制造业的公司，我先定义一个标杆性的东西，这个标杆性的东西我把它价格定得非常高，远远超过我的成本的，然后再顺着这个标杆性的产品往下刺激，搞这种分类的价格歧视，尽可能把这个市场站起来，所以他其实是最希望的其实是不进步，就是我这个东西的标杆放在这儿，就是它不动产线，像不动产一样，
对，
然后我去把这个利用这个价格梯度把这个市场全部
展开，你要去挑战我最上面的东西不行，
对，
其实你看特斯拉也是这个样子，你没发现吗？
是，
就是我先去想一个 perfect 的一个电动车什么样子，然后往下这么现在往下去走，
对，
然后他碰见比如像小鹏这种，你这是怎么个打法，对吧？
你相当于把我这个最后这个尾巴给砍掉了嘛？
对，砍掉了，
对
对，
是啊，
对，而且是中国的，我说中国的市场上还有一个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它的汽车渗透率还不高，
还
空间很大，
对，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魅力。
中国现在城镇化率现在也只有60%嘛，实际上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对，车的渗透率就更低了。
对，
托马斯讲公司治理这个角度来讲， 整个欧洲美国的车的巨头基本上都已经创始人早就消失了，
对，
嗯，
创始家族早就消失，
现在都是职业经理人，
对，
所以
职业经理人就是属于那种一旦打逆风球大家就撒丫子跑，
对
对
对，
对吧，但是国内不管是造车还是即将入局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创始人驱动型，
对，而且这些人的话其实他们出身很有趣啊，你像那现在这几家新势力其实都是互联网出身，还有几个是写过代码的，理想是产品经理，那小鹏跟李斌都是写过代码的，当然马斯克更是了，这个都是码农出身的，那传统那些什么呢，我跟一些朋友交流，业内人交流，我说他们工程师出身，那些朋友跟我说说
工
程
师
是表扬他们了，是什么呢，他们是搞机械的人出身的，
敲钉子的，
敲钉子打铁的，
打螺丝的，
对，
所以就包括你比方说他们会采购那个比方以色列 Mobileye 的那个产品，但他们拿去调教发现他们都调教不好，可能就宝马调教的好一点，宝马跟那个沃尔沃调教的好，
Mobileye 那个东西是吧，
对
Mobileye
那个，对，其他很多旧势力拿过来连调教都调教不好，这个能力都没有，所以你会觉得哎，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为什么整体出来一个很愚蠢的产品，
而且他们产品基本上是没有迭代，
对，
就是一个东西可能你看70万的车上用这个东西，然后他3年之后放到50万的车上，再过5年呢给你放到20-30万的车上，
而且
他这个东西就10年不变，
对，他们现在内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包括像宝马七系啊，包括这一次奔驰 S 啊什么的，很多人看之后你会发现主要那些东西其实没有升级的，甚至是在降级，
对，
降级为什么降低成本吧，然后搞一些很酷炫的东西，比方说什么手势控制啊，对吧，搞一些氛围灯弄得更漂亮一点什么，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发了一条推特，我在讲，我说这很像什么的，很像爷爷奶奶在家里装上 WiFi， 在70-80年代汽车工业里面他们创新是非常多的，
对，
各种很好玩的车呀、很漂亮的东西啊都出现了，但这两年为什么现在在内卷，我觉得两个原因啊，一个的话是什么环保政策什么压制他们，你做8缸做12缸那开起来一定很爽的，可能比地下电车还爽，不让你用啊，课税啊，成本巨高啊，对啊，没法弄啊什么，所以这里面一个是就是大的环境对他们实际上是有压力，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整个这个供应链体系啊什么的这个组织架构现在我觉得是已经僵化的实在太严重了，
对，
内部开始出现这样问题，这时候外部过来一个人拿个锤一敲，这个结界就打破了，
就是内卷，我觉得这是内卷这个词，
内卷了，
我现在几乎每期节目都要用这个词，
因为你发现内卷不是一个中国现象，
对，
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发展在年轻当中一个现象，内卷现在是 everywhere，
对，
万物皆可内卷，
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产业发展100年，
我觉得美国打压 TikTok 都是他们因为内卷，你用内卷的理论都能解释，我跟你讲，
硅谷内卷了，
对，就是硅谷内卷，
哎，是的，是的，
尤其是硅谷的跟这个美国原来这个权力结构一结合，
就
更内卷了，
就更内卷了，
是的，是的，
别老告诉我中国内卷，你哪儿不卷？别的地儿卷的比我们厉害，
全世界都在卷，
对，然后这个美国大选选成这样，都是因为内卷卷的嘛，
哎，对，
几个老同志也没得选了，
对对对对，真的老。都是在这个就老一辈资产阶级革命当中去选嘛，对吧？
对对对，
就很没有可就没有办法，对
对,
对，都是老同志。
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话题也可以聊啊，就是真正把未来特斯拉救活的，其实是中国的地方政府。
是，
这个是绝对的改变游戏规则的，
对，
对
对
对，
而且是你自己看吧，就是在
合肥政府绝对是很牛的投资机构，
不，上海市政府也很牛、啊，
上海也是的，
对
对
对，上海，
但是上海市政府没有投特斯拉。
然后当时特斯拉也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是我现在钱也不多了，然后我现在在美国，然后生产什么的成本也会很高，然后正好赶上就是我们不是也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的确就是中国当时有一个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需求，无论是自身的扩大的需求还是竖标杆的需求都有这么一个需求，
对对对，
那特斯拉呢这个就证明了这一点嘛，然后就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未来就不去讲了嘛，
对，
未来其实
把它引过来，这个电动汽车产业链整个都有了，
就都盘活了，那上下游盘活了，这
对
本对对对中国制造也有好处的一个，
是的是的是的，
当然这个过程牺牲未来，牺牲了未来，但未来最后也还是找
未来被合肥救活了，
对，然后被合肥
很巧，
对，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啊，就是如果是这样，如果就是地方政府投入的这个生产要素，土地也好，税收也好，包括产业链上的一些投资也好，如此重要的话，很有可能会未来这个汽车市场跟传统车市场又一样，就变成一个政策分割的市场。
对，
他们的想象力受限，就是这个市场最后可能被政策强行的分开了啊，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市场，我在那个可能特斯拉。是美国的国运，或者说中美国的国运，对不对？
特斯拉是吃了中美国运的红利，
是的，
对对
是的。
对，但就像那之前那个原来那个菲亚特的创始人嘛，讲说未来可能全球范围只有3家联合的这个汽车生产企业，我就很担心，可能有一天全世界变成3个市场， 中规、美规、欧规，对吧？然后各自扶植一家，因为你会发现它政府投入的要素真的很重要，
很多。对，
但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商业的一个常态。
嗯，
就是在很多领域都会出现，
尤其是这种制造业嘛，是国之重器嘛，这个政府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对，我这个东西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常态。美国接下来我觉得无论是哪个党，我觉得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改头，这个都不会改变。就三个领域，车是一个领域，我觉得就接下来就是各个不同的标准。机器人，机器人一定会这个样子的。
对，
就是中国的机器人、美国的机器人，然后日本的机器人、欧洲的机器人，机器人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不就是各国开始准备进大疆吗？
对呀、啊，
嗯，
对，就是各国进大疆，那个就是原因就非常明确，这个东西我们得收给自己啊。
对
对
对。
然后我觉得一个车一个机器人，另外一个就是大的半导体工业。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嗯，就肯定会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半导体这个事情，接下来我觉得还会有更戏剧性的变化。
那我们熟悉的这个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这种感觉就不复存在了。
哎呦，我觉得就是互联网，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互联网早期，
哎，
就是互联网的产生不是为了开放、协作、平等，
对，是为了
互联网的早期是为了
打赢冷战，
打赢冷战，我有你没有，我可以你不可以，
哎，
为的是这件事情，
是，
就后来被一堆在就在美国西海岸攒了一堆
理想
自由疯狂的理想主义，又赶上了嬉皮士，又赶上1960年代，然后整个。当时的美国政府的确也比较反动，
哎，
然后又赶了这么一个东西，把这边给激起来了，互联网，结果就自由开放平等了40年，
哎，这是很难得的发展机遇，
很难得的。接下来我觉得互联网要回到它一开始那个状态了，
哎，
就一开始我就是为了我有你没有，
嗯，
哎，最近不是刚开完互联网大会吗？今年互联网大会就没有任何。
悄无声息，
这事儿不聊了啊，这事儿就不聊了，
对对对，好，行，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好，
对，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好好，聊的很。